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很高兴又能够来到这个教会和弟兄姊妹们一起来敬拜侍奉我们这位独一的真神啊，所以心里非常之喜乐。我在几年以前在Cupertino 的教会跟我们弟兄姊妹一同学习雅各这本书这卷书。我以前有一个习惯就是当我跟弟兄姊妹一起学习一本书以后，我就想用一次的信息或者两次的信息把这个整卷书做一个交代。可是当我教完了这个雅各书的时候，有4年多到5年的时间呢，我都不敢讲雅各书，不敢讲雅各书，因为我感觉这里边有许多可能引起的争议，可能引起的争议，所以我就一直等待，一直等待，等到4年的时间都过去了，我感觉的。我非常不可了非常不可。那我有一种我希望，我心里有一种希望，就是我们能够避免一些不必要的一些误会跟一些冲突。那在雅各书里边，很多在解释雅各书的书上都造成了一些不同的这个见解解读，所以容易引起一些争议。引起争议以后我们就不能够真正从心里来领受这个书卷带给我们主要的信息啊。所以我觉得我这个是挣扎挣扎。那后来我在读福音书的时候发现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里头特别是马太福音里边5、6、7章就是讲这个登山宝训，是很长的一段的主耶稣基督亲自跟我们释放的福音的信息。那他讲完了以后有个这个众人有个反应说是这个基督耶稣所讲的道带了一种权柄，不像文士那个样子，不像文士所讲的。那我以前当我看见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就感觉的是基督耶稣不喜欢文士跟法利赛人。那不喜欢文士跟法利赛人，因为文士跟法利赛人常常有一种虚伪的表现那我后来再思想的时候，感觉可能意思不止如此可能当耶稣基督讲这句话的时候，是他对文士跟法利赛人对律法的领受基督耶稣不满意不满意。那么在想为什么不满意呢？不满意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拿了天国的钥匙自己不进去，而也阻挡别的人进去。这个文士跟法利赛人 suppose 是干什么？是要跟这个会众解释经文的，传达神的信息的。现在不但不能够引他们进入这个神的之福音的真理反而引起人家不能进去，这个拒绝他们进去的道理，就感觉的有点问题有点问题。所以我就在想，那有这个可能在哪里呢？就是这个法律上人跟文士他们所要表达的还是以他们自己的这个人的见解的看法来领受这个神的福音，而且这个神的福音主要是来什么？主要是来表达张扬他自己所以我觉得这是其中一个问题，法利赛人跟文士的造成的弊端。然后我这样一想那谁是现在的法利赛人呢？谁是现在的文士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那我今天是不是也是其中一部分但你知道我们 我们现在在这个美国这些教会，中国教会里边呢，许许多多的人，大部分的人呢、啊，都经过这个文士的训练太久了，文士，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作为、我们的这个领受，都是文士的领受。那你在自然的环境当中啊，就变成这样子，就受了这个影响，就受了这个影响。那最近我在看有一些这个解释圣经的书籍的时候，就发现这个书啊越来越厚，越来越厚，从一两百页到了30倍页，到了700倍页，到了1000页，文史。所以我就在思想啊，我们可不可以啊，把这个简单的道理以简单的说法来领受，不要太过于向这个文士来解经、读经、诗经那种方法那我要试着摆脱一点点呢、这个传统文士的作风来欣赏阅读这个雅各。所以我今天跟大家分享雅各书的时候啊，我就觉得讲个故事讲个简单的故事这个就简单的看这个雅各书里的那个故事给我们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启示。而今天我还特别很高兴在哪里呢，就是我以前有一个思想，假如今天我在组织释放信息的时候能够跟这个诗歌完全配合，那是顶好了，但是很难得。这个诗歌跟这个信息很难得完全配合有的时候完全不配合那今天我是感觉完全配合完全配合。我在想这个我说有一天呢、哪一天等到我将来有时间的时候我说那就以诗歌为主题来讲这个信息所以今天我很特别很高兴听到这个丹尼这个诗歌这个完全是我们这个诗歌的信息。但我不知道我可不可以问了，这个雅歌这个歌是不是唐崇荣写的很像是他的作风我就想今天讲苏拉米里的故事就是所罗门与苏拉米里的故事。这个故事有很多很特别。你知道在圣经里头有许多爱情的故事。像雅各与拉结的故事。像这个路德与阿波斯的故事好多好多爱情的故事很多爱情的故事。但是没有一个故事我感觉的能够像雅各书这个故事那样子的感动。这个因为雅各书这个故事跟神的本性跟他的福音的真理有非常契合的一种 message 在里头。所以我感觉今天我要跟大家来讲的就是来讲这个故事。这个故事你如果读雅各书你就发现了。这个雅各书里呢没有很清楚的一些交代，结构不是很特别清楚。这两个主人，这个苏拉米女跟这个所罗门他们到底是什么关系不是很清楚。是夫妻，是情人是什么特别的关系不很清楚。而这个两人呢这个两人呢那到底是不是所罗门王他是真正那位所罗门王呢，还是一位想象当中的一个牧人，对不对？不很清楚。苏拉米女她是苏念地方那一个乡下姑娘呢，还是这个波斯王的一个儿女 是一个是一个宫廷里边长大的一个一个贵一个皇帝啊，皇家的，不很清楚啊，不很清楚。但是这些东西啊，不很重要。原因在哪里呢？如果你要作为一个文士去了解的时候呢，你可以花很多时间去研究啊，去写书啊，去讲到很多。但是我感觉那可能不是一个重心。我们知道，有时候神用一些事实，用一些故事来什么，来象征一种他要向我们传达的一个信息。啊，所以我们来看今天来读这个故事的时候呢，让我想到有几节的经文呢，蛮跟我印象蛮深的，就是使徒约翰在约翰福音约翰一书里边所讲的，约翰一书四章第七第八节，这使徒约翰怎么讲呢？说是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我们应当彼此相爱。他在讲啊，因为爱是从神而来的啊，爱是从神而来的啊，我们自己没有爱，这爱是从神来的，爱是从神而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下面讲，因为神就是爱。神就是爱，跟神有爱，神要传达爱，不是一回事。神就是爱。那我们就要想到，神就是爱什么意思啊？神就是爱是一个观念，是一个抽象的名词，是一个文学里面的描述。神就是爱，我们怎么来领受这个神是爱呢？有许多人解释啊，许多人解释。这个在英国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文学家，就是 C.S. 路易斯啊。这个 C.S. 路易斯觉得他有本书叫做《四种爱》，他把爱分成四种，文士的办法也主要，他把书爱分成四种，一个就是。慈爱，它叫 affection 啊，慈爱。一个就是友爱 ，a friendship 啊，友爱。还有一个是 eros， 是情爱。还有一个是 charity， 是仁爱啊，仁爱。所以一个是表示父子当中的爱，一个表示朋友之间的爱，一个表示夫妻之间的情爱，一个表示是舍己专门为人的那种这种爱啊，都是舍己的爱。然后 C.S. 路易把它归纳成两种，一种是什么呢？一种是 need love， 就是有种需求的爱，就是这种爱啊，有种客观的需要啊，可能有种需求的爱，就 need love， 一种需求的爱。还有一种呢，就是完全给予的爱，没有什么要求，就是他就是爱，他不能不爱，他的一切的动作都是这个样子，他因为他就是这个样子。啊，是一种 give， 是一种恩典，是一种 give 啊，分成两种啊。你注意啊，我为什么讲到这里呢？这是很聪明的一个很 outstanding 的这个文学家、哲学家、思想家，他你脑筋的思想的方法，你看到没有啊？当然还有其他的思想的方法，有其他更多的分析。他的分析啊，最后归纳成为两种。简单的讲啊，一种就是自私的爱，人的爱，有种需要啊；一种是什么？一种是完全是属于神的爱，是就是他因为他是爱，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的，就是这种爱的这种表现，一种自 give 啊，拿出来那种爱。这是他的归纳，这种归纳分析是什么？这种文士的思想，文士这样并不很坏，我不是讲文士一定坏啊，但是这是一个限制，这是一个限制。然后这个我想再举一个例子啊，这个是一个宗教代表啊，是这个教皇本人十六的 Benedict 16呢，他也把这个爱分成两种，一种就是 Eros， 就是讲人的 情爱啊，情爱。一种是什么？一种就是叫做阿卡比，阿卡比就是什么意思？就是一种gift 的爱，没有情感的爱。注意啊，没有情感的爱。这是它分成两种，这都是文士的方法啊，文士的方法。那我们今天看雅各书怎么讲啊？雅各书是神的启示，神他怎么讲？雅各书是表示神的爱，那他表示神的爱，他有什么方法，以什么样子的文词来表示呢？我们呢不能够，我晓得这个圣经里面的启示不一定是，不一定完全是启示，是一个这个文字是一种启示啊，是一种启示。这个文字的表达的方式就是一种启示。神创造自然是一种启示啊。神让人经历一种历史，这个历史可能带给我们一种启示啊。神创造各种不同的人，各种不同的科技，这科技是种可能是种启示啊。神创造人那是一种启示啊，创造文字也是一种启示。这里啊，我们看这个神那神在雅各当中的怎么样子用文字来给我们表达启示呢？我感觉今天我们念的经文当中啊，就是很好的例子啊。就是说是这里讲了第六节第七节，我们讲了这里讲说，求你将我放在心上如印记，戴在你背上如铅记，因为爱情如矢之坚强，记恨如阴间之残忍。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爱情重水也不能淹没，鲜明重水也不能淹没。若有人将家中所有的财宝要坏暗器，就全被藐视。这是圣经里边神表达爱情用的言语。这个言语跟人所用的言语啊不一样，是不是？非常不一样啊，不一样。在雅各书当中，你看啊。这里讲说是啊，求你将我放在心上如印记，戴在你背上如铅记，这是一种啊刻骨铭心的一种爱，是不是啊？戴在背上，放在心上啊，这是一种刻骨铭心的爱。第二个讲啊，说是因为爱情如矢之坚强，记恨如阴间之残忍，这是一种生死不渝的一种爱。他不讲生死不渝，他也不讲是刻骨铭心，这些文士的表达方式，对不对？我的表达，他怎么讲呢？他讲你将我放在如心上如印记，戴在你背上如底记，因为爱情如矢之坚强，记恨如阴间之残忍。他这样子讲的，这是神借着圣经跟我们讲的话。那我们，你如果你有两个方法。一个，也就是从他这个话语当中去学习领受，他这个话语当中啊，描写一个什么？描写一个图案，描写一个图案啊，一种景象，一种图案。这个图案当中啊，造成一种心灵上给你造成一种意象，从这个意象当中，你就一种反应，一种领会。这是神用的方法，这是神在圣经里面用的方法。现在你如果一定要把神用的这个方法把摆入到人的脑筋的分析的头脑里边去的时候啊，你可能有些得着，可能有些失伤。解释的好的人呢、啊，让你多一点的认识；解释的不好的人呢、啊，让你 lose 这个圣经里面本来很美好的意思。所以有人常常问我的时候说，那我们这个怎么样子来学习神的话语？我就只能讲，我说你多读啊，多读圣经，多读圣经。你不要以为你读了一次你就知道了啊，你多读，你反复的读，你就看这个什么意思啊？这句话里面表示什么意思？这个话不需要读了 PhD 才能念这个话， 这以前这些经文是给那些普通人读的，这 普通人读的，这普通人一读就知道，普通人一读知道，为什么我们受了一二十年的科技教育各种学问呢？那搞了半天不知道了，不能够领会了。我们是不是有这个情形啊？有的时候你在学习的时候，一卷书讲来讲去，讲来讲去，讲了无数遍，可是我们呢很难得领会。不能够领会有几种原因在哪里？就是我们思考的方式啊，我们思想的方式啊，没有顺着神启示的方式在思考。我们以自己的主见的思想在思考啊，你可能有一点发现，但是你可能有什么？可能走上一个迷失的道路。你在寻找当中失落了。这就是圣经讲，你有眼，有眼你看不见，有耳听不见。这个话他在这么讲，以这种方式跟我们讲，那我们就要顺应自己的，按照自己的顺着这个圣经语言的启示的方式啊，去思想去领受。下面讲说是这个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这是很激烈的、很强烈的一种光辉的一种表现，是不是？可是他不是这么讲的啊，他是讲啊，你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啊。下面讲，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这是永恒不变的。但是当我讲永恒不变的时候呢，那就变成一个什么？变成一种抽象，一种抽象的一种观念的一种观念化的一种表达方式，是不是？一种思想的永恒不变，这是一种人的这个，我看了以后得出的结论啊，永恒不变。经过是文士的脑筋啊，文士的脑筋。那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不错，我们这个文士脑筋用得不错。可是你 miss 它原来很重要的意思。这个讲爱情重水不能淹没，大水也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你想啊，这个当我讲永恒不变的爱的时候，这个观念你容易领受呢，还是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这个给我们的印象深刻了？思想啊，我就发现我们人呢、啊，这个我包括我自己啊，常常这个思路不是顺着圣经启示的思路在思考啊，而且有时候还 challenge 的圣经讲的话，我说这个怎么这么讲？这个话不通吧？话不通吧？以前在东部有一个。我们有个团聚会，有很多人来参加。参加以后呢，他来跟我们讲，他要跟我们讨论以后，他说：“那我可不可以常常来？问你来干什么？”他我们怎么样来改写这个圣经？啊，改写这个圣经，圣经表达不好，圣经表达不好，要改写，你知道吧？因为不合乎我们的这个逻辑思想，不合乎我们的理性的思维。不合乎我们的抽象的观念的这种综合，所以我们要改它啊，把它改成我们的，改成我们这个逻辑性的、理想性的、这个观念性的这种思想。我觉得这样子我就满意了啊。但我们不能够虚心的来学习神。如果你相信我们有一个神。这个神是个创造创物的主宰，创物的主宰总比创造的物要厉害 啊！那他创造的东西以后，那我们看看他怎么讲啊？他怎么跟我们讲？他选择什么样子的语言，什么样子的方式来 deliver 他的这个 message？ 我们不可能啊！我们不可能，我感觉这是一个啊，这是一个。这是我的感觉啊，我的感觉，但我不知道各位心里面感觉是如何。我们有很强烈、很强烈的主见，引导我们呢、啊、 这个对很多东西的神的启示的一种不非常正确的一种解读。这里我就想啊，那这怎么办呢？我就想到我们可不可以借助这个简单的故事跟我们看见神怎么样子来表达，怎么样到这一步的啊，怎么样子到这个地方的啊。所以我就选择了几节的经文呢。那我就想，我说那我像什么？我不是一个文士，不是一个 scholar， 不是一个传道人，我是一个糊里糊涂的一个旅游的，进了一个爱情的花园。进了爱情的花园以后啊，那我带了一个傻瓜照相机啊，再去的话，随便看到哪个的风景呢，取几个景。去这个经营和回去看看，手臂还不错啊，思想也还不错。所以我就想，我以这种方式来进入这个雅各。那其中有些 repeat， 有些重复，有些这种交错的地方，我不要去分析啊，不要去分析，不要去推理啊。那我第一个看见在哪里呢？对，看见这里雅各书第一章第七节。我们就进入这个，随便选几个例子啊，选几个例子。雅各书第一章第七节说是：“我心所爱的啊，第一章第一节啊，说我心所爱的啊，求你告诉我，你在何处牧羊？晌午在何处使羊邪恶？我何必在你同伴的羊群旁边，好像蒙着脸的人呢？”圣经的话，这圣经的话。那这个话呀，传达跟我们印象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女子啊，这个牧羊女啊，很想去找这个牧人，你知道吗？一种渴望，一种渴慕，一种追求，一种渴慕，心里边一种渴慕。但是这到哪里啊？这种她要希望能够找到他啊，希望能够找到他。那求你告诉我，你要告诉我你在哪里啊？啊，我好来找你啊！啊，这个话。然后后面这个第二句很有意思，是我何必在你同伴的羊群旁边像蒙着脸的人呢？我何必呢？我要想找你啊，可是发现有个阻碍，有个阻碍在哪呢？就是我自己有很多个人的顾忌啊，这不能去。一方面心里想找，一方面也不想去，你知道吗？但现在突然想通了，我何必呢？坏虚的爱，我为什么要这么子让人的问题啊？这是一方面渴望，一方面呢很多的保留，这个想很多解释的理由而不去。我们追求一个生命的一种意义，那我们在各种方面去追求，我们也到教会来寻找，我们也听牧师讲道去讲。可是有人呢，听了一生的道，他都不信。心里啊，有很多的保留，你知道吗？或者有很多的保留，他就是不能信，不能接受。这里说了没有？我何必呢？我为什么要自己这个钳制自己，把自己限制在这个位置呢？这个老我啊，老我。然后我们再看我这个时间了，我看雅各书第二章第八节，第二章第八节，这是我们刚才看见一个景面，对不对？一个场面。第二个场面呢，我看见说是听了，是我良人的声音，看了他穿山越岭而来。我的良人好像羚羊，会像小鹿。他站在我们墙壁外，从窗户外里观看，从窗看往里窥探。这里讲啊，我听啊，是我良人的声音，看啊，他穿山越岭而来。这表示什么？他所期盼的这个良人啊，这个爱的对象啊，其实是迫不及待的在找他，而且是什么？是穿山越岭而来。这讲说良人的声音，我不知道他这个是圣经的表达方式， 是不是那个人这个良人来的时候一路唱歌了，还是跑路跑得太快，卷取了很多声音呢？我们不知道。但是你发现什么？发现他是很匆忙的，很快速的，很高兴的来。良人是不是啊？而且穿山越岭而来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他克服很多的艰难了，很多的困难了而来啊。良人对不对？这个他所盼的这个良人，其实这个良人呢是急迫的，很高兴的，急迫不及待的要来什么？要来找他。这是圣经描写。如果这个良人是能够 represent 这个牧人，如果这个良人是 represent 是代表这个是我们的神的话，你就发现这两段经文当中就发现，这个人的态度跟神的 approach 人的态度很不一样啊，是不是？穿山越岭而来，那这是良人的声音。所以我就会看见了这是一个景象，啊，这是一个景象，这个景象传达一种意象，给我们一个图画，这个图画就印在我们心里啊。这是初期教会这些人的时候，一读这个经文呢，他心里就 respond。那我们这个文士受了几十年的这个知识教育、理性教育、科学教育、文化教育以后啊，我们这个脑筋越来越大，你知道吗？越来越大。这越来越大以后啊，什么东西你不经过我这个过滤的时候啊，我就不接受。经过我的什么过滤了？经过我脑筋里边呢，从世界建立起来的那个思想系统，那种思想方式，那种构想方式，把心里造成一种城墙，城墙越坚固越表示这个人厉害。所以这里讲说是你听啊看啊，也不听也不看啊，也不听也不看。这个两个人穿山越岭而来呀，这一路这个不像我们了，我们现在是从我家到教会开车45分钟。如果我要跑步要穿山越岭的时候，我不知道要跑多久啊。但我在开车很舒舒服服，就下一点点小雨也无所谓。这很容易啊。这里你看两个人要寻找这个家人的时候啊，穿山越岭而来。所以我感觉真是很特别啊。可是还有你们再看啊，在第四个书二章第七节。二章第七节这儿讲啊，说是啊，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只做你羊和田野的母鹿祝福你。祝福你。就是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所以这个良人实在是很了不起啊。这个良人啊，他来了以后，他自己穿山越岭而来的时候啊，这个女子说了你不理他。那不理他。不理他的时候他怎么，他就说是你看他这忍耐啊，他就忍耐。说是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就是这里面只有三种人了，一个苏拉米女，一个所罗门，还有就是什么，还有就是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所以他就对耶路撒众女子讲，你不要惊醒他，让他自己情愿。神对人的自由啊，是完全是自由的，人真有选择，人就是神给人选择，就是给人选择，你可以选择做恶，这是你的选择。神让人有这个选择，而这个选择你看啊，如果你用保罗就不这么讲，保罗就是啊，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这个保罗有点文士的作风，对不对？很久忍耐又有恩慈，写得好不好？写得很好，对不对？那是文士的作风。可是圣经不这么表达，圣经表达是什么？圣经表达是一个，他就告诉这个耶路撒冷的众女子，耶路撒冷众女子啊，我只做羚羊和田野的母乳，岂是分属你们？不要惊动，等他自己情愿。 神容忍、宽容、爱抚，而不是用我们文士的方法，甚至于保罗，可保罗也没办法完全摆脱文士啊。我们很 respect 保罗，我自己也很喜欢保罗写的东西啊。可是他还是文士思想，文士思想很多，不过他的文士思想是想得比较完美，想得比较正确啊，想得他是受希腊这个传统教育的这个思想很深的啊。所以你就看见了，这实在是很啊、这个很有，一读这个圣经的这个话语的时候，就发现啊，跟我们平常这个思想啊，完全不是一回事。所以我常常我自己警觉啊，在不自觉的情况之下，我们就落入那种传统。然后你再看啊，我们看这个第二章第十四节，这里怎么讲啊？这情况变了。这个前面看见这个女子很 excited， 很盼望找这个良人，对不对？还有找请他告诉他在哪里。他来了，穿山与女儿来了以后，这个女子怎么样呢？这个女子躲起来了。你看啊，这里啊，这个第雅各书第二章十四节啊，这个良人讲了，说我的鸽子啊，你在岩石磐石穴中，在陡岩的隐秘处。求你容我得见你的面，得听你的声音，因为你的声音柔和，你的面貌美丽。他来了以后，穿山越岭来了以后，这个苏拉米女是躲在岩石穴中，躲起来了，隐藏起来了。注意看啊，其实这个我今天审阅了很多这个圣经里面呢。这个良人一直用赞美的话，每一章每一章一直用赞美这个女子的美丽的方式啊，在描写。可是你看他躲起来了啊，求你容我见你的面，得见你的声音。这躲起来不止一次啊，好几次来了以后，后来你看这个第五章里边呢，记载他。来了以后，这个女子，苏拉米女关起门来，这个两个人敲门的，她不答应，她就知道吗？她说是啊，我脱了衣服怎么能够再穿上呢？我洗了脚怎么能够再起来呢？她不肯开门，你看就很多很多这个借口。第五章，你看到这个两人的追求意愿，对这个女子的赞美欣赏，可是这个女子呢，一会儿反应还心里面有这个意思，可是呢，常常有很多阻碍，对吧？常常有许多阻碍，关起门，敲门他不答应，很多借口，你知道啊，这里啊。所以在圣经里头，我就发现，真是描写这个良人啊，跟这个佳偶中间啊，你看他的心情的这个转变。可是这个女子啊，她有心灵有种这种隐居之间啊，她经过一个心路的旅程。这个心路的旅程呢、啊、我想我们可以有几节的经文可以看得出来啊。一节经文在雅各书第二章第十六节讲啊，说良人说我也说他。换句话讲，虽然是有些隔离，可是彼此有种相熟的关系，你知道吗？这个人与神之间这种关系有种相熟的关系，人被造之物不能够跟神离开的，不能跟造物主离开的，这两种中间呢，有种张力，有种 dynamic， 这里讲啊，说是良人说我也属他。当他讲良人说我也属他，他 recognize， 他知道认识到啊，他跟造物主跟这个良人之间有种彼此相处的关系。可是怎么相处法呢？说是良人说我，他是我的， OK， 我也属他是附带的。 最重要是什么？他说我的，他是我的，这是把自己摆在前面啊，是不是？我是那个这个主动者，我是这个number one 啊，第一号人。他是说我，我虽然是属他，可是最重要是他说我，你知道吗？这是第一，然后第六章第三节有点改变。第六章第三节讲说是，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我属我的良人，这个时候改变了。改变在哪里？他跟这个良人的关系改变了。我属我的良人。换句话讲，良人是什么？站在一个重力地位。而我不是了。这个我开始让出来了。啊，这个我开始亮出来，说是啊，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然后最后是有意思啊，到最后的第七章第十节讲啊，说是啊，我属我的良人，他也念慕我。我属我的良人，他也念慕我。我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啊，我有些hesitating 啊，有些保留啊，我感觉这个也字啊，这个也字翻译的不错啊，这个也字翻译不错，这个 NIV 的翻译啊，是讲啊 ，I belong to my lover and his desire is for me。用了这个 and 啊，用那个 and 那个字来翻译这个希伯来文。那我感觉这个 and 这个翻译啊，还可能我不顶喜欢啊。我觉得中文这个翻译比较好啊，中文翻译比较好。但是我在想啊，可不可以把它稍微改一改啊？但是我心里不大敢改啊。啊，我这个想，假如我真的想，但我想到这个时候，我想到一个故事啊。这个 Chuck Swindoll， 那就是 Chuck Swindoll， 这个做过这个大老师神学院的院长，现在加州有个教会，他母会的时候啊，这个教会有5000多人呢 啊，写了很多这种注释书啊。他有一次讲课的时候啊，他遇到问题，他查了许多希伯来文的这个字句啊，他没法去解决，他就跑到回去找他以前的老师。Chuck Swindoll 就找他的老师，他说我遇到这个问题，我现在我的想法是这个想法，可是我查了许多这个希伯来文的这个书籍啊，都不是那么写，那我怎么办呢？他问那个老师啊，个老师说是 Chuck， 如果你经过祷告，你经过思想，经过很多这个 search， 你心里面的印象是你讲的这个东西的时候啊，他说你就讲这个 Chuck Swindoll 回去就讲，我想改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啊？我想这个讲的是 I belong to my lover， 我想把这个 and 改成什么，改成 because， 因为他念慕我，什么意思啊？我今天之所以属于他，是因为他爱我，把我爱成这个样子。换句话讲，他的爱创造了我的价值，我的这个价值，我今天属于他的时候，是因为他爱我，把我爱成这个样子。我的这个爱是他的爱，我的这个回应，一个 response。这就回到我们刚才讲约翰一书里面讲的，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因为神就是爱，所以人不是爱，人任何的爱都是从神那儿来的，他是源头，他是 source， 他是爱的 creator， 我们一切的价值，一切的 value， 你觉得你哪里值得什么东西？这个价值观就不是你造成的， 不是你自己本身有什么了不起，而是神把你造，神把这个东西摆在你的身上，他爱把你爱出来。你爱神，你心里没有爱，可是你领受神的爱的时候，你的爱就发出来。哎，我感觉实在是，实在是，蛮感受的，是不是啊？我觉得这个苏拉米女这里啊，可能就是这个意思啊，这个意思。神的爱有一种创造 value， 神就是爱，因为这个爱本身就是一个 value， 而且他爱我们，把我们爱成有价值。苏拉米女是不是很漂亮？那我感觉不一定很漂亮，因为苏拉米前面讲说我很黑，他说我虽然很黑啊。那这边说是啊，我虽然黑，下面讲说是，确实秀美啊，秀美。那解经家觉得怎么呢？觉得这两句话是一个人讲的，是两个人讲的。那如果觉得确实秀美，那就是苏拉米你自己认为他还不错，黑的还不错，对不对？但有这个，戴德森不是这么讲，戴德森觉得啊，他说我虽然黑是苏拉米你讲的，确实秀美呢是两个人讲的，啊，这个当然。这是文士，这是戴德森的解释啊，戴德森解释。但是无论如何，他不是美得不得了，可是在两个人的眼中，他美得不得了啊！你看怎么样？你读这个圣经，没有一点不美，是不是？没有一点不美。哎，我觉得这很。另外，我就想到。有一个英国的一个诗人，就是 Elizabeth Browning， 就是 Robert Browning 的太太。Robert Browning 太太写过一首十四行的诗，这十四行的诗后呢，我就发现啊，好多地方都引用他这个诗。这个 Elizabeth Browning 写的诗，这个诗啊，十四行诗，那我现在只 repeat 他最后两行，这两行怎么讲一首诗啊？我相信这个 Elizabeth Browning 可能不错的，可能蛮漂亮的，但是我没有根据啊，我没有根据，我没有去查对她到底有多漂亮。但是这个 Robert Browning 爱她，他写这个也实际上是跟这个 Robert Browning 那最后他怎么讲？他说 ：“But love for me for love's sake, not ever more than may love's arm through love's.” Eternity， 那我帮他翻译成什么？就是你要为爱，你要为爱而爱我，借着爱的永恒的价值，爱我到永恒。啊，这是我的勉强的翻译。你要为爱而爱我，借着爱的永恒，爱我到永恒。我感觉我不知道这个 Elizabeth Browning 写这个诗的时候是不是读了雅各书啊？我不知道，可是他的确把这个神就是爱的这个爱啊，这个阐释得很清楚。换句话讲，他告诉 Robert Browning， 你要爱我的时候，不要因为我的才华而爱我，不要因为我的这个成就而爱我，不要因为我的美丽而爱我。你是为爱而爱我，就是因为爱就是你就是爱，你为你的爱而爱我。因为什么呢？因为爱就是永恒，所以借着爱的永恒，你的爱就能够爱我到永恒。当我们的爱不能走到永恒的时候啊，就是我们没有能够领受神永恒的爱啊。没有能够忍受那种大水不能淹没、大河不能消灭的那种爱啊！当我们读这个雅各书的时候，我们好像啊 miss 这个基本的很重要的一个 message， 我们就停在他那种啊这种这个对这个物质身体的描述上面，就觉得这个啊好像离这个里面很远，我们 miss 一个 key point。一个 point 在哪里？就是神 要借着世界上的美丽来彰显他永恒存在的那种美丽。我们怎么能够认识神的美丽？我们经过我们能够听见的、能够看见的，来领受我们所不能听见的、不能看见的。所以保罗讲的是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恒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眼不能见，但借着可见之物就可以明白，叫人无可推诿。借着人的爱，借着人的美丽，借着人的完美啊，能够认识神的完美、神的爱、神的永恒。而这种东西我们不能着，我们能着是靠什么能着呢？是神在我们身上的爱。神把我们爱成这样子，神把我们的眼睛打开，神把我们耳朵打开，让我们能够听见他的声音，能够看见他的永恒。我感觉这是我所领受的一点点的雅各书里边传达给我们的一个信息。神这样子的爱我们，那我们怎么回答呢？就像苏罗门讲的啊，说愿你吸引我，我就快跑跟随你。所以但愿我们的弟兄姊妹或者慕道的朋友能够真正领受神的爱，因为他就是爱。当我们真正领受神的爱的时候，你就有爱的 response。这种爱的 response 就一直存在你的心里，成为我们心里的喜乐，成为我们心里的盼望，成为我们心里面的一种平安。求神祝福各位，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真是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跟我们留下的话语，感谢你借着你的爱子耶稣替我们显示的你的启示。真是借着神的爱能够让我们心里发出对你的爱，也让那爱真正吸引我们，让我们在各种的生活上、侍奉上能够彰显主你的爱。求主继续看顾保守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也求特别看顾这里的教会，能够不断的在这里传扬你的福音，彰显你的爱，因为你的爱是持久永恒不变的。求主与我们同在，我们感恩祷告祈求都是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求的，阿门。